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耶稣聚会，聚会来唱赞美诗116首，赞美诗116首。真神万不更愿，是我心念乐赞美。真神恩典如水长流，我们享受无穷尽。今将身心献为国祭，求主悦纳莫丢弃。我前路仰觅是真路，做事良莫来寻觅。拯救我离我无色名，灵归羊圈的安逸。今将身心献为我祭，求主悦纳莫丢弃。真神恩典是无穷尽，主的慈爱不止息。我今在是梦主模样，安歇水边青草地。今将身心献为我祭，求主悦纳莫丢弃。慈悲救主如此爱我，一生一世都感激。我深知道我的软弱，不能报答于万一。今将身心献为我祭，求主悦纳莫丢弃。
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大家晚安。
哈利路亚，诸位兄姐大家晚安。
时间过了真紧，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这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在这礼拜结束。
这两个月的暑假即将在这个星期来做结束。
咱明仔载下晡嘛有这个宗教教育，这个年末的特别聚会。
明天安息日下午也有宗教教育的年末特别聚会。
咱知影。一个是新的年度的一个开始，
我们知道又将是一个新的年度开始，
所以小弟在这个月到各所在教会都看到各所在教会在举办这个宗教教育聚会这个活动，
所以小弟这个月到各个教会去都看到各个教会在举开宗教教育周的活动。
我们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在这个暑假的时候都会办这个宗教教育周，
大部分的教会在暑假期间都会举办宗教教育周。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啦。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
那么一直在强调宗教教育的这个重要性。
我们也一再强调宗教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可以借着宗教教育周。
所以可以借着这宗教教育周。
所有的学生。
让所有的学生
和家长
以及家长
在教育周的时候暗时来到教会聚会，
在宗教教育周的时候晚间来到教会聚会，
透过所安排的这个课程，
透过所安排的课程
让你当了解宗教教育的这个重要性，
可以了解宗教教育的重要性。
另外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那么发觉说咱现在在儿童这个暗时聚会情形非常的亏欠。
我们也发觉现在儿童参加晚间聚会的情形非常的缺欠。
买当借着宗教教育周
也可以借着宗教教育周
来鼓励因暗时
的这个聚会，
也可以鼓励他们晚上来参加聚会，
会当伫这个教育的中间，
可以在宗教教育周当中，
去体会迄个团体的敬拜的一种气氛啦，
可以来体会这团体敬拜的气氛。
啊，一方面透过咱所安排的这个课程，
一方面透过我们所安排的课程，
针对学员，
针对学员，
针对教员，
针对教员，
或者是针对这个家长，
或者是针对这些家长，
还是讲教会整体这个侍奉，
以及教会整体的侍奉，
和这个宗教教育周中间，
所以让这宗教教育周当中，
会当建造一个平台，成为一个平台，
成为一个平台，
会当互相了解，
可以让互相彼此了解，
了解这个宗教教育这个重要性。
让大家了解宗教教育的重要性，
有可能是因为每一年在举办这个宗教教育周，
也可能是因为每一年都在举办宗教教育周，
我们感觉说好像像这样一成不变，
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是一成不变，
尤其在现今这个世代，
尤其是在现今的世代，
我们都想说要求变化，
大家都想追求变化。
今年跟去年六天，就感觉让人感觉没滋味了。
如果今年跟去年一样，就会觉得没有滋味。
所以就会定真的这个主题。
就会定了十分多的主题。
主题定到最后，好像就没什么主题好定了。
主题定到最后，似乎是没有主题可以再定
了。干脆吼，就卖办就好了。
干脆就停止办这个活动就好了。
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
其实我们要了解
教育这件事情，
教育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说要有什么求新求变化，
其实不是为什么要求新求变，
这个求新求变化如果没法度去了解那个教育本身的这个意涵，
在求新求变化的过程，如果不了解这教育的意涵，
那你发觉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索然无味了哈。
我们就会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索然无味。
所以小弟安尼看到国教会的这个宗教教育周，
所以小弟看到各个教会的宗教教育周，
想到过去在锻炼宗教教育的时阵。
想到我们过去在带领宗教教育的时候，
其实那个教育周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其实那时候宗教教育周所扮演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借着暑假这个时间，
借着暑假这个期间，
在囡仔较有时间，
这些孩童比较有时间，
借着教育周的这个举办呐，
借着宗教教育周的举办，
家庭会当来重视宗教教育。
让家长能够来重视宗教教育，
或者做老师的，
可以让这些当教师的，
会当知影伫因伫宗教教育所担的这个责任是啥物，
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自己在宗教教育上所担任的角色是如何。
相信伫侍奉的这个事工顶面啊，
相信在侍奉的事工上，
这个整合中间啊，会当得到这个互补机体。也这种功用了哈，
在整合之间可以得到肢体互补的功能。
这嘛是圣经安尼甲咱讲诶，
这也是圣经里面教训我们的。
咱伫做圣工中间啊，
我们在做圣工当中，
本来就是互为肢体哈，
本来就是互为肢体。
如果会当借着彼此了解。
如果能够借着彼此的了解，
安尼来推动圣工啊，
来推动圣工，
相信对整个圣工有真大的这个帮助。
相信对整体的圣工有极大的帮助。
记得去年咱有举办这个宗教教育会，
记得去年我们有举办宗教教育月，
定的主题叫做虔诚了哈。
定的主题叫做虔诚。
不是讲小弟无爱定主题哈。
并不是说小弟不爱定主题，
因为有当时啊定这个主题以后，
但因为有时候定了主题之后，
连续四礼拜啊，
连续四个礼拜，
所有讲的，所有这个邀请来的讲员，
所有邀请来的讲员，
都讲这个主题，
都讲同一个主题，
到最后拢大同小异啦，
到最后都会变成大同小异。
所以有当时啊，咱伫这个定主题中间有一个迷失啊。
所以我们在定主题的过程当中有迷失。
啊，咱来再讲宗教教育，以宗教教育周以整体要达到的这个目的。
我们要了解整个宗教教育周它所要整体达成的目的。
我相信呢，绝对会当发挥宗教教育周以运动有的这个功能啊。
我相信这。就能够发挥这宗教教育周它所要发挥的功能。
虽然咱今年无办宗教教育周，
虽然我们今年没有办宗教教育周，
小弟想讲用更加水的这个书房来成就咱彼此的这个勉励和分享。
小弟想今天晚上就以更美的侍奉来做我们彼此之间的分享以及分享。
下面是更加水的书房。
什么是更美的侍奉？
应当是愈侍奉愈欢喜愈喜乐啦，
应该是越侍奉越喜乐越欢喜越快乐，
愈甘甜啊，
而越甘甜，
这嘛是咱大家所知的，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更美的这个侍奉，
所以更美的侍奉，
简单来讲就是做圣工中间，
简单的说就是在做圣工当中，
那是更美的圣工。
如果更美的圣工，
就是让我们可以感觉甘甜呀，
就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更加甘甜，
可以感觉快乐，
可以感觉到快乐。
如果不是的时阵，
如果不是的时候，
咱的侍奉可能就出了问题了，
这样我们的侍奉就好像产生了问题。
所以下面是更美的侍奉，
所以什么是更美的侍奉呢？
这一旦加做啊，咱的做现工中间，
这可以成为我们在做圣工当中
来做一个思考，
来做一个思考。
咱先来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
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
十二章的第一节，
十二章的第一节，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
所以兄弟，我以神的慈悲劝恁，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保罗呢，给人勉励啦，
在这边，保罗这样子勉励我们，
讲所以兄弟们，
说所以弟兄们，
我以的是。以神的慈悲来劝勉，
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意思就是以神的爱，以神的怜悯，以神的慈悲来劝勉，
意思就是用神的爱，用神的怜悯，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劝勉呢，爱将身躯来献上，
劝你们呢要将身体献上，
来当作活祭，
来当作活祭，
来侍奉神，
来侍奉神，
安尼做啊是理所当然的哈，
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活祭啊，
而这个活祭
应该是献给的，
而这个应该是圣洁的，
是神所欢喜的，
是神所喜悦的，
下面是活祭，
而什么是活祭？
咱过去已经讲过啊，
我们过去已经说过，
迄个活祭不是讲安尼像古早。这个献祭同款，
我们这个活祭不像以前这个古代的献祭一样。
将这个代罪的这个羔羊啊，
将这代罪的羔羊，
拿来到神的面前，
抓到神的面前，
将一抬掉，
将他杀掉，杀掉，
流出血来，
流出血来，
来赎罪，
来赎罪，
这是叫做死祭了哈，
这个乃叫做死祭，
虽然借着这个祭牲啊，
虽然就借着这些祭牲，
借着咱的诚心，
借着我们的诚心，
盼望一旦得到神的悦纳，
盼望能够得到神的悦纳，
一旦来。下面咱的罪，
能够来赦免我们的罪，
这是古约时代的这个献祭，
这是旧约时代的献祭。
而且保罗一所讲到的活祭，
这边保罗所提到的活祭，
不是这个古约时代的这个献祭，
不是旧约时代的献祭。
咱的献活祭的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在献活祭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第四节以后啊。
在第四节之后，
伊讲咱 有一个身躯，咱好像有一个身躯，有足侪肢体同款啊。
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一样。
哦，啊，肢体的功能拢无同款。
而肢体的功能也都不一样。
会当借着互相的这个联络。
借着互相的联络。
温属无同款。
恩赐的不相同。
互相的弥补。
互相的弥补，
互相帮助，
互相的帮补，
安尼啊，来得到造就，
这样来得到造就，
安尼够我都成就教会了，
这样才能够来成就教会，
成就耶稣基督的身躯，
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在教会中间，
我们在教会当中，
要献做偌济，
要献做活祭，
就是爱知影讲，咱应当啊，爱安怎去甲别人配合。
就是要懂得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配合，
以我做中心，
而不是说以我自己为中心。
我看的都是对的，
我所看的都是对的，
别人做的都不对，
而别人所做的都是不对的，
是叫做活祭，
这样就不叫做活祭。
所以活祭是这种互相配合的，
所以活祭乃是要互相配合的，
这是我们过去不共过的道理，
这是我们过去曾经提过的道理。
咱要讲到更加水的这个侍奉啊，
我们要说到更美的侍奉。
当然，一定是爱蒙神的这个悦纳啦，吼。
当然，一定是要蒙神的悦纳，
是爱圣洁的，
而且是要圣洁的。
安尼啊，就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做乃是理所当然的，
是咱基督徒的这个本分啦，哈。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
所以侍奉的这个工作，
所以侍奉的工作，
对咱基督徒来讲。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非常看重这个做圣工的这个工作啦，
我们也非常看重做圣工的工作。
所以咱做圣工，
所以我们在做圣工，
咱要怎知道咱做的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要如何知道我们所做的乃是神所喜悦的呢？
咱就必须要了解侍奉的这个原意是什么。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侍奉的原意是什么。
神爱咱弯弯来侍奉啦，
神要我们如何来侍奉？
咱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我们请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四章。
第四章第七节。
第四章第七节。
第七节。
第七节。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恁爱谨慎自守，警醒祈祷。第八章。
第八节。
最要紧的就是爱彼此确实的相听，因为爱会当抵抗真正的罪。第九章。
第九节。
恁爱互相宽待，无法妄言。第十章。
第十节。
个人爱照着所得的温书彼此服侍，造成百般温书的好关系。在这里这个彼得安尼讲着，
在这边彼得这样子说，
万物的结局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
咱看到这个大环境，
我们看到这个大环境，
咱常常拢会感叹啦。
我们常常会感叹，
现在时代真正是愈来愈罪恶。
现在的时代实在越来越罪恶。
各种的这个观念。
而各种的观念，
似是而非啦，哈，
似是而非。
人常常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人常常受到这大环境的影响，
被迷惑，
而被迷惑，
却自己不知呀，
而自己却不自知。
所以这个彼得在这里跟人讲，
所以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
面对这款的环境啊，
面对这样子的环境，
咱必须要谨慎自守啊，
我们必须要谨慎自守，
要警醒祈祷，
要警醒祷告，
要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啦，
要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
什么是神所欢喜的，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这讲到最要紧的，
这边提到最要紧的，
就是彼此确实的这个相爱。
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
相爱，爱到我都抵抗真正的罪了，
爱才能够遮掩很多的罪。
今天咱常常在讲爱了，
今天我们常常在提说爱，
但是咱看到什么样的情形，
但是我们看到怎么样的情形，
咱总是按照咱自己所认知的，
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自己所认知的
去批评，
去批评，
甚至去攻击啊，
甚至去攻击，
无法度了解别人在想什么，
无法了解别人的内心在想什么，
敢那知影家己需要做什么，
而只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
哦，结果啊是互相怨叹啦，哈。
结果是彼此互相的埋怨。
安尼啊，就无法度达到啊，这个彼此相听的这个目的啊。
这样就无法达到彼此相爱的目的。
所以第九节下半节安尼讲到。
所以在第九节的下半节那边提到。
第九节安尼讲到。
第九节这样说。
讲恁爱互相宽待。
说你们要互相款待。
无发妄言啦。
不发怨言。
哦，啊，个人。一旦照着呢，每一个人所领受的这个恩数，
而个人要照所得所领受的恩事，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哦，所以可见我们一旦了解，
可见让我们可以了解，
什么叫做服侍主啊？
什么叫做服侍主？
咱就是必须爱去彼此服侍啊。
我们乃是要彼此互相的
彼此帮助啊。
彼此帮助，
这个叫做真正的服侍哈，
这才叫做真正的服侍。
有人讲，安尼吼，我做我的工作就好啊。
有人说啊，我只要做我自己的工作就好了。
我认为讲，我该做的我对啊哈。
我认为说，我自己所做的才是对的。
啊，唔知讲下面叫做彼此服侍啊。
啊，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彼此服侍。
是安尼无法度完全达到这个侍奉的这个原意啦哈。
就没有完全达到侍奉的原意。
咱过来看马太福音20章28。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0章28节。
马太福音20章28节。
马太福音20章28节。
20章28节。
28节。
讲正亲像人人主来，唔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爱并且要下命做多人的这个属格。今天我们服侍的这个精神，
今天我们服侍的精神，
就是按耶稣基督而来的哈，
乃是从耶稣基督而来。
这个主要说安尼讲的，
主耶稣这样子说到，
讲伊来呀，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比，乃是要服侍人啊，
而乃是要服侍人。
但是咱今天的当然有耶稣的这款的心肠。
当然，今天我们有耶稣的心肠，
热心来做侍奉的这个工作，
热心来做侍奉的工作。
但是耶稣要爱咱做的，
但是耶稣要我们所做的，
其实就是要服侍人了哈。
其实就是要服侍人，
就是要叫咱彼此服侍，
就是要叫我们彼此服侍。
所以小弟一直在强调的，
所以小弟在强调的，
这个施跟舍中间呐，
这个施和舍之间，
是伫咱的教会内底。
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
有施有舍，
有施有舍，
这样到我都成就服侍了，
这样才能够成就服侍。
耶稣虽然说他来是要服侍人的，
虽然耶稣说他来是要服侍人的，
但是他也接受真正多人的服侍，
但是他也接受很多人的服侍，
比如说这个这个玛利亚，
比如说这个玛利亚，
他们一家了，这个抹掉了，啊，个抹掉了，玛利亚，
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
有真正侪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
也有许多跟随耶稣的门徒，
拢咧服侍耶稣了哈，
他们都在服侍耶稣，
耶稣迄个心智，
而耶稣那个心智，
我来是要服侍人的，
我来乃是要服侍人的，
但是咱兄弟姊妹中间呐，
但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咱更加应当爱了解，
我们更加的要了解，
今天你咱服侍啊。
今天我们服侍
是彼此服侍啊，
乃是彼此的服侍。
咱过来看马太福音25章40节。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5章40节。
马太福音25章40节。
马太福音25章40节。
40节。王要回答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我兄弟中一个详细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主要说借着这个服侍的比喻，
主耶稣借着这个服侍的比喻
跟人讲到，
来告诉我们，
咱若一旦将这个服侍的工作做在上细汉的一个身上，
我们如果能够将这服侍的工作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耶稣的身上，
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讲起来，今天咱在教会中间，
所以说起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
互相连结啊，
我们互相的连结，
最后是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最后是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就是服侍啊，伊的这个原意啊，
这乃是服侍的原意
啊。咱在侍奉中间，
而我们在侍奉当中，
当然有一个真正清楚的目标，
当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
这个服侍的对象，咱知道就是兄弟姊妹哈。
我们知道这服侍的对象乃是弟兄姐妹。
这个服侍这个目的是什么？
而这个服侍的目的是什么呢？
服侍的目的啊，就是要造就了哈。
服侍的目的乃是要造就。
咱来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九节。
我们起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九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九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九节。
十二章的十九节。
十二章十九节。
十九节。
十九节。
两百五十九面。
两百五十九面。
恁到如今，还阁想阮向恁分数？阮本是伫基督内，当神面前讲话。亲爱的兄弟啊，一切事拢是为着要造就恁哈。伫遮保罗呢向这个哥林多教会一只兄弟姊妹，
在这边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表露伊的这个心声啦哈，
来表露他的心声。
这个这些门徒啊，包括保罗呢，因对这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教，
这些门徒包括保罗对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当然有真正多的这个责备啦哈，
当然有十分多的责备。
对因所讲的真正多道理。
对他们所说的十分多道理，
听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者的耳中，
听在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耳中，
非常的长耳啊，
就是非常的刺耳。
所以在哥林多教会的信者，
所以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可能还有吃多话要向保罗讲，
有很多的话有可能要向保罗来诉说。
但是保罗给他们来标明，
但是保罗来向他们表明，
说亲爱的兄弟啊，
说亲爱的弟兄啊，
在一切的事啊，
在一切的事，
为着是要造就恁啊，
为的都是要造就你们。
所以讲起来呢，做圣工属奉神主要的目的啊。
所以说起来，这些做圣工
侍奉神最主要的目的哈，
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造就兄弟姊妹了哈。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弟兄姐妹。
咱今天的宗教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宗教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最重要嘛是要造就这咱主内的这小羊啊。
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造就我们主内的这些小羊。
福音一旦在神的道理中间大汉。
可以让他们在主耶稣的道理当中来成长。
福音会当赢过这个末世这唔好的这个潮流了哈。
可以让他们胜过这些在末世这些不好的潮流。
福音会当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唔对啊。
让他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所以咱来知影讲这个目标的时阵。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目标的时候，
不管讲是做家长的也好，
不管是身为家长的也好，
做教会负责人、长执传道也好，
成为教会的负责人、传道执事也好，
而且讲做公宗教教育的教员也好啊，
或者是身为宗教教育的教员也好，
那应该拢有这个清楚的目标。
我们都有这个非常清楚的目标，
为的就是要造就主来的这些小羊啊，
为的就是要造就这些主内的小羊。
咱今仔日伫教会所推动各行的这个圣工，
我们今天在教会各样推动的圣工当中，
访问也好。
访问也好，
家庭聚会也好，
家庭聚会也好，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造就这些软弱的兄弟姊妹，
造就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
有兄弟姊妹安尼讲啊，
有弟兄姐妹这样子说。
咱过去大同教会有真正好的传统。
过去我们大同教会有非常好的传统。
过去咱的分区的这个家庭聚会非常的落实啦。
过去我们分区的家庭聚会非常的落实，
当然非常的好了哈。
当然非常的好。
借着呢家庭聚会呢来造就了真正的兄弟姊妹。
借着这些家庭聚会来造就很多的弟兄姐妹。
但是时代一直在变化。
但是时代 时代一直在改变。
为什么到最后家庭聚会却停止啊？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家庭聚会却停止了呢？
小弟听到兄弟姊妹安尼咧讲的时阵，
小弟听到弟兄姐妹这样在说的时候，
我也是安尼想啊。
我心里也是这样子在想。
家庭聚会既然这么好，
家庭聚会为既然这么的好，
为什么到最后会成做啊？兄弟姊妹重担呢？
但是到最后为什么会成为弟兄姐妹的重担呢？
有的人呢，甚至讲今仔日拜到咱到要来家庭聚会啊，
有时候刚好排到今天晚上要来家里家庭聚会，
咱都感觉压力真大，
我们就会感觉到压力非常的大。
咱唔知要传什么，
我们不知道要准备什么东西。
家庭聚会无需要传什么啦，
其实家庭聚会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只要呢，把咱厝内人传到这是上重要的啦，
最主要是把我们家里的人叫齐，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家庭聚会的目的，是要造就咱这个厝内的人啊，
乃是要造就我们家里面的人。
到最后家庭聚会成做什么款的形式？
到最后家庭聚会成为怎么样的形式呢？
剩一个主人，
剩下一个主人。
所有的家里是谁？
所有的子女晚辈
听到今天要来在我们家庭聚会，
听到今天晚上要来我们家里家庭聚会，
我有事情，我没办法参加，
我有事情，我要今天晚上没办法参加，
我都跟父母提示，
就像父母来做推迟，
到最后好像家里剩一个男主人还是女主人，
到最后家里只剩下一位男主人或是一位女主人，
剩三四个这负责人来到我们家庭聚会，
剩下两三位负责人来到我们家里来做聚会，
结果一个人讲到讲给三四个人听，
所以一个人讲到讲给三四个人听，
讲给五六个人听，
或是说给五六个人听，
到最后感觉讲聚会失去了那个味啊，
所以就到最后觉得这个聚会失去了那个味道，
这样没办法落实家庭聚会的那个目的，
就没有办法落实家庭聚会的目的。
你们我那我都达到造就的目的呢？
这样子如何能够达到造就的目的呢？
当然，这个家庭聚会会停止啊。
当然，家庭聚会的之所以会停止，
绝对有伊的这个原因了，
绝对有它的原因。
有社会因素，
有社会因素，
也有家庭因素，
也有家庭因素，
也有时代背景的这个因素，
也有社会背景的这个因素，
时代背景的因素。所以要我来当落实家庭聚会，
要如何能够落实家庭聚会呢？
我们和胡杰林安尼探讨真久了，
我也和负责人探讨了很久。
小弟想讲，咱做这个父母的，
小弟想说，我们身为父母的，
咱应当啊爱了解这个教会这个用心嘛，
我们应该要了解到教会的用心，
而且咱也会当看当咱这个厝内这个施舍这个宗教教育。还是讲这信用啊。
如果我们能够看中我们家晚辈的这些宗教教育，或是他们的信仰，
我相信你也足主动的啦。
我相信你会非常的主动。
胡杰林甲教会提出，
能够很主动的向负责人或是教会提出。
今仔日我的家里是谁拢拄好拢伫厝内。
今天晚上我们的小孩刚好都在家里。
还是讲我特别约到一天。
或者说我特别约哪一天？
各家的亲戚各家的师姐拢靠伫厝内，
然后将这些亲戚或是家人能够召集在家里。
这个甲教会提出，讲今仔日来阮家家庭聚会，
就提出说今天来我们家里做家庭聚会。
我相信呢，教会嘛非常的慎重啊，
我相信教会也会相当的慎重
来准备。
借
着咱的这个需要。
借着我们的需要
来造就咱的家庭，
来造就我们的家庭。
当然要让兄弟姊妹有这款的心嘛，
当然要让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心，
是不简单啊，
是不容易的。
小弟都跟负责人讲了，
小弟就告诉负责人，
因为一般咱你是在访问的时阵啊，
因为一般我们白天在访问的时候，
往往在上班的在青年，
往往这些上班的青年。
拢无伫厝内，
都不在家里面。
你是所访问的啊，
而白天所访问的，
大部分拢是咱教会这些时段，
大部分都是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辈，
而且这是破病住院的，
或者是生病住院的。
如果有法度将这个晚间的这个访问啊，
如果能够将这晚间的访问
来落实啊。
能够来落实，
我相信是这个要恢复家庭聚会，家庭聚会 头一步应当爱做的吼。
应当是恢复家庭聚会头第一步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今嘛咱有摆夜访。
现在我们有排夜间的访问。
如果这个暗时访问，这个访问组负责人那拍电话来咱家的时阵啦，
如果我们这些访问组的负责人打电话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
咱应当啊，爱较主动的啦吼。
我们应当要主动一点。
今天你既然要来咱家访问啊，
今天既然要晚上要来我们家里做访问，
咱在平常时较无聚会，在在时势。
我们平常比较少参加聚会的这些晚辈，
咱更加应当爱主动甲因召集吧，哈。
我们更应当主动的来聚集他们。
借着访问中间，
借着访问当中，
会当互相沟通啊，
能够互相的交通，
彼此了解，
彼此了解，
或者进一步会当用圣经的道理来勉励，
或者能够进一步用圣经的道理来勉励，
唱诗祈祷嘛拢会使啊，哈。
来唱诗祷告都可以，
达到造就的这个目的啊，
达到造就的目的。
所以讲起来呢，咱今仔日侍奉的目的，
说起来我们今天侍奉的目的，
不是一种形式啊，哈，
不是一种形式。
咱侍奉的目的，
我们侍奉的目的，
主要是要造就啊。
最主要是要造就，
哪一档达到造就啊？
如果能够达到造就，
安尼够有法度达到侍奉的这个目的，
这样才能够达到侍奉的目的。
安尼够有法度合乎神的这个旨意啊，
这样才能够合乎神的旨意。
嘛，该一档享受神所喜悦的代志啊，
这样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事情。
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啦，哈。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五万公咱拢一档了解。
盼望我们都能够了解。
主耶稣呢，伊来到世间传道理。
主耶稣来到世间传道理。
伊嘛安尼讲啊，
他也这样子说。
讲人主来为着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人子来乃是要寻找失丧的人。
拯救失丧的人。
拯救失丧的人。
所以咱知影今嘛有足多迷失的这羊啊，哈。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迷失的羊。
咱要往哪去寻找呢？
我们要如何去寻找呢？
咱要往哪去关心呢？
我们要如何去关心呢？
咱兄弟姊妹来当把这件代志放伫心上。
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无煞为这迷失的祈祷。
为这些迷失的人祷告，
付出咱的关心，
付出我们的关心，
尤其咱厝内的人，
尤其是我们家里的人，
更加是重要哈，
更加的重要。
我相信安尼会当得到神的欢喜，
我相信这样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在咱教会侍奉的工作顶面啊，
在我们教会侍奉的工作上，
嘛够有法度落实啦哈，
也能够落实。
当然侍奉的这个态度啊，
当然侍奉的态度
非常的重要哈，
非常的重要。
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来侍奉呢？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做侍奉呢？
最近和这个黄信德弟兄吼在开讲的时阵啊，
最近和黄信德弟兄在聊天的时候，
聊到开讲到讲现主席咱这个社会顶面有足侪这个志工啊，
聊到我们现在现今的社会上有很多种类的志工，
咱志工这个制度。
而志工的这个制度，
让教会阿妈留了个引用起来哈。
我们也有略微的将它引用进来。
但是这个社会顶面的这个志工，
但是社会上的这个志工，
当然政府啊用各种的这个方式啊，
当然政府透过各样的方式
来鼓励人做志工，
来鼓励人们做志工，
会当立即休息呀。
能够累积这个时数，
后来啊，成就啊，你的这个资源，
后来成为你的资源，
所以社会顶面呢，拢有这个志工的这个制度了哈。
而在社会上都有这个志工的制度，
咱嘛五万公会当有这款的这种做法哈。
我们盼望我们有这样子的做法，
但是这个志工含伫教会的这个侍奉，
但是这个志工和在教会方面的侍奉，
有共无？
有一样吗？
绝对不一样了，
绝对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社会上面的志工，
其实在社会方面的志工，
都拢无同啊，
就不一样了。
因为社会的人因做志工，拢有无同款的态度了哈。
因为社会上的人做志工，都有他们不一样的态度。
这个黄信德弟兄也来讲啊。
黄信德弟兄他这样子提到，
因病医有一个医生啊。
他医院有一个医师。
有一回还有遭到这个花莲去。
有一回跑到花莲的地方去，
去这个主者做志工啊，
到那边的慈济去当志工，
黄信德医师都 就甲问，就问这个医生啦，哈。
啊，黄信德医师就问这个医生，
哦，啊，你走到家做志工，
你跑这么远去当志工？
哦，啊，咱这个病院内底啊，嘛需要志工。
而我们医院里面也需要志工。
啊，你那不爱等咱的病医来对做了
哈？那你为什么不在我们医院里面来做呢？
一工无同款哦。
他说这不一样。
去组织做志工，含的该给病医做志工无同款啊。
去慈济医院当志工，跟在我们自家的医院做志工是不一样的。
咱知道讲，一般的外邦人啊。
我们知道一般的外邦人，
这个做志工有其他的这个目的啦哈。
他们当志工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啊，去对啊做拢有无同款的这个。这个收获，
所以到 不同的地方去都有不同的收获，
也有不同的这个报答啦，
也有不一样的报答，
但是我们今天是属奉做神的工，
但是今天我们侍奉做神的工，
做传道，
当传道，
还是说做教会负责人，
或是当教会的负责人，
在大同做圣工，
或是在大同教会做圣工，
去美国做圣工，
到美国去做圣工，
是进前我伫彰化做圣工，
或者说像之前我在彰化做圣工，
有啥物无共？
有什么不一样？
拢共款啊，
都一样。
因为咱拢是咧属奉神啦，
因为我们都是在侍奉神。
因为咧，咱知影咱属奉神诶，迄、个目的拢共款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神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心态拢共款啊。
心态都是一样的。
咱抱着什么款的心来服侍呢？
我们抱着怎么样的心来服侍呢？
圣经安尼甲咱讲。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咱来看弥迦书六章第六节。
我们看弥迦书六章第六节。
弥迦书六章第六节。
弥迦书六章第六节。
六章第六节。
六章第六节。
我条件要华，伫地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敢可献上一回这个甘露都为犯罪吗？为小罪吗？第七节。
第七节。
要华敢吸我千千的甘油，或者是万万的油火，我敢可以为家己的罪过来献我的种子吗？为心中的罪恶来献我？新所生吗？第八节。
第八节。
世间人啊，耶和华只是你，什么是神？伊向你所要爱的是什么？只爱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心同行。这段圣经咱熟悉哈。
这段圣经我们相当的熟悉。
咱敬拜神。
我们敬拜神。
咱奉献。
我们奉献。
咱侍奉。
我们侍奉。
什么是神所欢喜的？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什么是会当让神来悦纳的？
什么是可以让神悦纳的？
叠加这个弥迦先知安尼讲啊，
在这边这个弥迦先知这样子说，
讲耶和华只是你，什么是神啊？
耶和华只是你，何为善？
什么是神所悦纳的？
什么是神所悦纳的？
什么是神所欢喜的？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叫安尼讲，讲就是你爱行公义啊，哈。
这边说就是你只要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甲你的神同行，
与你的神同行。
当然，那边讲这则道理吼，我一旦过讲两点钟了哈。
当然要讲这一节的道理，可以再说两个小时。
但是这道理咱拢真正清楚明白。
但是这些道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明白。
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怜悯？
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怜悯？
什么一个是谦卑的心？
什么是谦卑的心？
这是咱常常讲的道理啊。
这是我们常常在说的道理。
要安怎跟神同行？
要怎么样跟神同行？
我相信这嘛是咱所知的。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
所以咱今天所抱着迄个心态。
所以我们今天所抱着的这个心态，
跟一般世间人做义工的心态完全不同款啊。
我们跟一般世人在当志工所抱持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外邦人呢，伊感觉讲我做这个行，做这个志工较有价值。
外邦人会觉得我做这个志工比较有价值，
能够得到名声，
能够得到名声，
能够得到利益，
能够得到利益。
我就来做这个志工，
我就来做这方面的志工。
所以啊，因会去选择志工啊，
所以他们会去选择志工。
但是咱今仔日伫教会侍奉，
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咱无法多选啊，
我们没有办法做选择。
有当时啊呢，这个教会交代咱做什么代志？
有时候教会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
其实教会交代就是神交代了。
其实教会交代的就是神所交
代的。有时候你会说，这是人交代的。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是人所交代的。
但是教会的体制上面，将这个责任担在咱的身上。
但是教会的体制上，将这个责任担负在我们身上。
这就是神托付给咱的。
这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咱也当呢，将所托付的安尼尽心去甲做。
如果能够将所托付的尽心的去做，
这样咱就已经有了这个最基本的了。
这样我们就拥有这最基本的了。
一旦得到神欢喜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态度啊，然后
就能够得到神喜悦的这最基本的态度。
刷落去呢，就按照咱所领受的。
接下来就按照我们所领受的，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互相怜悯。
互相怜悯，
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我相信啊，更加水的侍奉啊，
我相信更美的侍奉
啊，会愈侍奉愈甘甜啊，
会越加的侍奉越加的甘甜。
如果呢，你今天的侍奉心态有偏差，
如果我们今天侍奉的心态有所偏差，
那你会讲，那你愈走愈沉重啊，
我们会发觉我们越做越沉重。
神的工啊，安尼愈走愈沉重，
神的工越做越沉重，
安尼对咱够有造就。
这样对我们个人有造就吗？对弟兄姐妹有造就吗？我们可以去思想。
所以讲起来，更加水的侍奉。
所以我们说起来，这更美的侍奉。
咱来当调整咱的心态。
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
符合圣经的道理啊，
符合圣经的道理。
相信在咱做圣工中间，
相信在我们做圣工当中，
会愈侍奉愈快乐。
会越侍奉越快乐，
愈侍奉愈甘甜啊！
越侍奉越甘甜。
我主要说会当施恩带领，
求主耶稣能够施恩带领。
我们所做的会当蒙神悦纳吧，
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蒙神悦纳。
我们会当借着彼此的服侍，
让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这个侍奉，
彼此的侍奉，
互相得到造就，
互相得到造就，
互相来得到属灵的喜乐啊！
互相来得到属灵的喜乐。
主要说在咱中间。
愿主耶稣在我们当中
帮助咱，
帮助我们，
让咱成为一体，
让我们成为一体。
这回来唱诗287首，
一起来唱诗287首。
甘心甘心为主耶稣劳力做大圣工，劳苦也乐意，无论何时他若分派我们，都要欢心去做无难事，为耶稣劳力，我们欢心去，我们欢心去，为耶稣劳力，只是来做工之地，欢心欢心，我们宣传福音，论主怎样爱我们世人，基督耶稣舍身在十字架上，救赎罪人恩典何等深，为耶稣劳力，我们欢心去，我们欢心去，为耶稣劳力，此事乃做工之地。温柔温柔，服从耶稣命令，忠心跟从他的教中心，引导世人来救神的羔羊，靠他除去罪孽得永生。为耶稣劳力，我们欢心去，我们欢心去，为耶稣劳力，只是来做工之地。